景观者不任凭个人的经验作为衡量其他景观者的准绳。我们要知道一件重要的事，在灵修生活中，绝不该按自己个人所有或没有的经验作为衡量他人的标准。谁经历长期辛劳到达静观之境，却又仅仅偶尔享受静观佳果的人，如凭他个人的经验而说话、思想或横断他人，是很容易犯错的。同样的，一个似乎可按心愿屡次经验静观甘饴的人，如凭个人经验去衡量他人，也会犯下错误。不必浪费光阴去做较量，因为上主上至安排了那些在开始时长时间辛苦的祈祷，只偶尔品尝到成果的人，后来或许可以丰富而随心所欲地品尝到。梅瑟便曾是如此。起初上主只准梅瑟有时凝视约柜一眼，而且还先经历长途跋涉的登山之苦。不过到了后来，当他在山谷间给约柜筑了会幕，他便能随心所欲地多次凝视约柜了。约柜可视作生活的象征，约柜可视作生活的象征。梅瑟、贝加内尔和亚郎对约柜所做的事，画刻了景观的三条途径。按圣经的叙述，梅瑟、贝加内尔和亚郎三人与建造约柜主事有关。梅瑟在山上从上主那里知道该怎样造约柜，贝加内尔在山谷中按照梅瑟从上主那里接受的图案制造约柜，亚郎却在圣所里照料约柜，随心所欲看约柜、触摸它。这三个人的所为描述出圣城怎样引导人进入景观的三条路径。有时我们该向梅瑟爬上山头，到达景观之境前靠圣宠的支持辛苦操劳，随后像他一样偶尔尝到景观的美果。这里我愿指明，上主把自身启示给梅瑟仍然是一种恩赐，并不是梅瑟因着丰劳该得的报酬。之后因着我们受到圣宠的照明，景观获得进展。再后，我们向贝加内尔按照梅瑟在山上所见的图样下功夫，直到把它创造出来，仍是看不到约柜的。也有时候圣宠是透过别人的话的帮助引导了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仿佛亚郎，是受托去照料那由贝加内尔的技巧之手所建造的约柜。青年朋友们，我想要说的话难道你还不懂吗？我虽是个愚笨无用的老师，我幼稚笨拙地说出了我能说的话，我对你们已尽了贝加内尔的职分，可以说把心灵的约柜说明了，也把它交放在你们手中了。不过如果你跟亚郎一般，为你自己也为我不断专务静观，你可以清除一栏而胜一栏，远远胜过我的粗陋。我请你为爱全能上主如此做吧，上主召召你和我都从事这静观工作。不过我求你为上主的圣爱弥补我在心火上的欠缺吧。念本书时，必将理会某些与他的心神相呼应的感受。任何对静观已有准备的人， 念本书时，必将理会某些与他的心神相呼应的感受。只有这样的人，才可阅读并听人朗诵本书，重申前言中所叮嘱的话。万一你发觉我在本书上述说的祈祷方式不合你的性格或灵修方式，请随意把它搁置一边，安心地去找另一位明智的指导就是了。在这情况中，我信赖你会谅解我在这里所写的。我确实只凭我简陋的头脑把所懂的事写述了出来，我的用意除了为协助你别无用心。请从头至尾完完整整阅读两三遍，阅读次数多多益善，因为这样你更能把握正确意义。某些当你初读时显得晦暗费解之处，或许你再读时便豁然开朗了。我深信任何随圣宠吸引去做静观的人，在念或听人诵读这书时，必会感受到书中所说的某些事与他自己的心神相呼应。如果你的感受确实如此而感到有帮助，请从心底感谢上主，也请你因上主圣爱为我祈祷。我恳切希望也认真再要求你，因上主的圣爱，除非你确认某人能了解及珍视这本书，千万不要让他见到本书。请再读在上面讨论过怎样的人在什么时期适宜开始静观工作的那一章，你会知道我要说的是怎样的人。你把这书交给人念时，务必强调从头至尾完整的去念的重要。不用说，有些篇章并非独立自成一个单元，必须要补充说明的。为此，假如人只念一段而不念那补充的部分，容易误入大错。请按我所要求的做吧。如果你感觉某些部分需要更长的说明，请告诉我是哪里，你的意见又是怎样，我愿尽我所能并按我对这些事上所有的管见再加以审量的。我真诚的不愿俗世上的长舌人、说谄媚话的人、挑刺的人、道听途说的人、爱管人闲事的人或纯然好奇的人，不管他的教育程度是高是低，能掌握到这本书。我绝对无意为这批人写这本书，甚至也不愿他们听到有这本书。我不怀疑他们中有正人君子，或许也是积极从事灵修的热心人，不过这本书不适宜他们的需要。借从辨认上主是否吸引他去做静观的某些标志，我愿清楚指出，不是所有读或听念这书感觉喜爱它的人便是应招去度静观生活的人。这类内心激荡可能只是由于自然的好奇，还不算圣宠的吸引。我将指示你某些标志，使你辨出那些启发是从何处来的。最先，那个人要反躬自省，自己是否已尽力按教会的规定和神师的指引，从自己良心中涤净明知故犯的罪前。如果在这点上自觉已经满全了，那就好了。不过为更确定些，要再看他通常是否受简朴的静观祈祷吸引胜于其他的热心功夫。如果再加上他做其他任何内外操作都不能使良心宁静，除非他听任这隐隐专注于不知之云的爱，便是上主召他做着工作的一个信号。 如果缺少这个信号，我敢说这人不是被招去做警官。我可不这么说，被招去警官的人一开始便会经常不断地感受爱的振奋，事实并不是如此。事实是这样，初学警官的青年人很可能经常因着许多原因完全经验不到爱的振奋，有时是上主收集爱的振奋，免得他以为只靠自己的作为就能办到，或以为可以按自己心愿加以控制，这样的妄想变成了骄傲。任何时间感到圣冲隐退，骄傲必然是其原因。不一定因人真现骄傲时圣冲才隐退，如果圣冲不时时隐退，骄傲一定会在人心生根的。为此，慈爱的上主就用这方式保护了人。虽然有些糊涂的心境，还以为是上主和他们作对呢，他们看不到这正是上主爱他们。有时上主收回恩宠，因为初学者开始对恩宠大意疏忽，认为理所当然似的。在恩宠被收回时，他大概才会感到满心忧苦歉疚。偶尔上主也可能迟迟不将恩宠送回给他，使他对失而复得的恩宠更感珍惜。一个人是否蒙受恩宠度尽关生活，最明显也最可靠的标志之一，便是在恩宠失而复得时所表示的态度。原来在很久的迟延和无能为力做好尽关之后，他却感到更大热情，愿望着再接再厉的开始，本着更深切的渴慕。为此我常如此想，在重获失落的喜乐时，把那失落他是所受感伤看作算不了什么。这样的人信上主招他做警官，实在不必怕错入歧途。不管这人现今是怎样，或过去曾是怎样，因为上主用他仁慈的眼所看的不是你现今或过去怎样，而是你的心所愿望的。圣俄我略说，一切迟迟未能完成的神圣愿望，越等待也越增强。那些因迟延而冷淡下去的愿望，必定从开始时已不是神圣的愿望。因为如果有人对他以往追求的愿望，在他惊艳到愿望的对象突然来临时感到不大喜乐的话，显示他原先的愿望也不是神圣的愿望，那可能只是感到了一种自然对圣的向往，和神圣的愿望不该混淆。圣奥斯定这样解释我所说的神圣愿望：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整个一生是一种踏实的神圣愿望。亲爱的朋友，现在我用上主连同我本人的祝福向你说再见。愿上主赐给你和所有热爱他的人真平安、明智的指导，以及在丰满的圣宠中上主自身的内在喜乐。阿们。